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3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国政府进入全天候戒备，全国进入抗疫情抗战状态；澳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缓解，政府部门及娱乐场所重新开业；美国副总统彭斯说，新型冠状病毒风险仍低，治疗药物有可能今年夏天问世；美国指控两名中国公民为上亿美元虚拟货币洗钱。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在过去的几天里，美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快速增加，并出现疑似社区传染现象，境内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卫生官员星期一表示，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仍然低，但是彭斯总统说，意大利和韩国各机场将对直飞美国航班乘客进行出境筛查。彭斯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记者会上说，虽然今天传来不幸的消息，但是需要清楚的是，根据与我们合作的政府各部门所有专家的分析，新冠病毒对美国民众的风险仍低。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对任何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但这需要所有的人共同的努力。他在白宫座谈后的记者会上说，想到这一点让人感觉鼓舞，未来6个星期内就可能会有疫苗投入临床试验。专家们向我们解释说，这些试验可能并不意味着疫苗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疫苗上市可能需要等到年底或明年初。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的药物可能在今年夏天或秋初问世。今天会议上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世界上最强的医药公司已经形成了联合体，在治疗药物和疫苗的合作，在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上合作，共享信息。美国卫生官员此前表示，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使用，最快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至于治疗药物，现阶段还没有特效药。韩国总统文在寅3月3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仍在持续增加，目前是关键阶段。随着大邱市及上庆北道的疫情到达尖峰，全国已经进入疫情抗战状态。韩国疾病管理本部3月3日上午通报，新增确诊病例477例，累计4812例，死亡28例。文在寅总统还要求政府单位全天候戒备，以便加强检疫隔离与经济相关措施的准备，并坦言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将投入30兆韩元，也就是大约246亿美元应对危机。对于民众近来普遍无法买到口罩，文在寅总统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相关的情况会在近日内得到改善。香港《青岛日报》报道说，澳门在连续26天没有新增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全面开工，娱乐场所也重新开放。报道指出，民众在进入公家单位申办业务之前，都需要测量体温，并出示电子健康证明。至于酒吧、舞厅、健身房、卡拉 OK 等场所，也需要执行政府的防疫规定。例如，员工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鼓励客人也尽量佩戴口罩。同时，为了避免人流过于密集，娱乐场所 接待客人的数量要比原先规定的最大量减少一半，并拒绝发烧或有呼吸道症状的人进入，客人之间也要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3月2日，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人，纽约市也确认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做介绍。
纽约州长科穆和周一的上午呢，就跟市长白思豪一起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说，纽约首例感染者呢是一位39岁的女医护人员，她在伊朗工作，在伊朗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于上周二返回纽约。现在呢，跟也是医护人员的丈夫在曼哈顿家中隔离。州长说她没有搭乘过公共交通。我们来听科穆州长怎么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she was contagious when she was on the plane.
我们不认为她在飞机上或从机场乘私家车到住所时会被传染，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会联系与她一起从伊朗搭机飞往纽约的人以及该汽车的司机。我们会跟他们联系，并根据事实对他们跟进了解。
库莫说，纽约州致力于快速增加检测的数量，设定了从下周开始每天1000次的检测目标。纽约州将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授权另外$4000万用于增加人员和设备。新的卫生规定也正在学校和公共交通系统中落实。王蓉。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也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疫情有所发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的，这个周末呢，仅2天时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的案例就从65例攀升到了95例，其中48例来自武汉和钻石公主号的病患。这些感染者呢，分布在美国的12个州。周一下午又有4个人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使得美国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6例，而这6例呢，全部发生在华盛顿州。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宣布了第一和第二例以外，周一下午又确认了4例，其中5例是出自华盛顿州的金县，也就是 King County， 1例呢是来自斯诺霍米什县，而6例中有4例是出自同一家位于金县的老人院。这家老人院的名字叫科克兰生活护理中心，显然呢，在那里是发生了聚集性的感染。华盛顿州18个确认的病例中有14例发生在那里。该中心呢，还有27名住院者和25名工作人员有疑似感染的症状。对病毒的遗传分析显示，在华盛顿州发现第一例感染者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传播了长达6周之久。在佛罗里达州，该州在确认了2个感染病例之后，宣布全州进入了卫生紧急状态。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其中的一个病源不明的感染者。州卫生当局说，在曼纳提郡的被感染者没有去过联邦当局限制旅行的国家。另一名感染者呢，则有意大利的旅行史。在罗德岛州，一所天主教高中组织到意大利的旅游，导致了目前至少有2名新冠病毒的测试呢呈阳性，第3人正在进行接受检测。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还发生了所谓的2度感染。联邦疾控中心周日说，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一名从武汉回来的感染者在接受治疗出院后的检测中再次呈阳性，并再次入院隔离。疾控中心说，该病患是在满足了 CDC 所有的标准2次检测阴性之后出院的，但是之后在随访的样本测试中却呈弱阳性。现在卫生当局正对他出院后接触过的人群进行跟踪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小组星期一在白宫与医药公司高管举行会谈，商讨疫苗研发进展的情况。关于特朗普政府应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的最新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今天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还有总统的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成员是在白宫与各大医药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这个目前应对疫情的情况还有疫苗研发的情况。那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强生和辉瑞等公司的高管出席了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处理医药公司在应对疫情时面临的供应链挑战。葛兰素史克首席行政官表示，公司准备好与其他公司合作应对疫情。那辉瑞公司的代表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很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成分。星期一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与哥伦比亚总统阿尔克斯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与医药公司代表的会谈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当时涉及的这些议题呢是包括药品价格的问题，但是他说现在疫情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治疗就成为了会谈的首要议题。特朗普总统说，行政当局要求医药公司加快研发疫苗，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美国卫生官员此前表示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入使用最快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来应对新冠病毒。预计白宫本周还将与美国航空公司和邮轮公司的高管举行会谈，讨论疫情对他们业务所产生的影响。在另一方面，联邦卫生官员表示，未来几周将显著增加检测试剂的数量。那么随着检测的增加，美国未来确诊的人数或许还会上升。公共卫生官员敦促大家采取平时防范流感的步骤来防止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的时候用手肘遮挡、生病的时候待在家里等等。在美军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说，防护装备和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美国各军事设施，其中优先分配到韩国。那么知道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4300人，那死亡是26人。米利还表示说，美国政府军方实验室也在努力研发疫苗。我们知道目前全球已经有9万多人感染新冠病毒，3000多人死亡，大多数是在中国。那过去几天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也是迅速增加，截至到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是超过了95人，有6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歌颂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所谓的战胜疫情过程中所展现的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的200万字巨著《大国战役》紧急出笼后又突然下架，引发外界一片议论。中华大地疫情未了，湖北武汉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宣传机器卷便全然不顾暴露无遗的治理体系的弊端，一味的吹捧英明领袖、体制优越，实属不明。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着力渲染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应对疫情的惊慌和失态，以彰显其四个自信，更被认为是不智。大国战役紧急出笼又火速下架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中共为何急于歌功颂德？习近平究竟何德何能，有何功德？那么这一次中共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歌功颂德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呢？对这个问题，在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
当时办成喜事是中共的一贯做法，这一次歌功颂德来得特别快，势头特别猛，其实反映的是当局心虚，因为这件事人为的错误太明显，而错误的源头大家都知道，就是习近平，那么各方要求问责的声音就非常强，这个当局看来必须得赶快压住，不能让它发展。另外，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也特别强，也必须赶快压住。你看，我们也注意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台了互联网管制的一些新的法规， 那么就可见当局很清楚，除非你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压下去，否则的话，你的那所谓正面的宣传，不管怎么样费尽心机，不管怎么样开足马力，都不可能奏效。你看，尤其是歌颂宋德，尤其是歌颂习近平，这和现在这个千千万万国人的感受，尤其是和武汉人的感受太不协调，和现实太脱节了。
就歌颂习近平来说，就歌颂习近平的大国领袖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来说，那么习近平究竟展示出了什么样的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呢？那么中共在这方面的宣传方面提出了什么重要的、令人注目的例证呢？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1月7号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说是对这个疫情防控提了要求，到底提了什么要求？我们去查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根本讲的跟这个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到底他说了没说？现在无从查证。
嗯，
然后咱们就说啊，1月7号到1月20号。这个专门做出防控工作的重要批示，这2周的时间是怎么耽误的？那你看这个，我们搞历史的就爱排时间表。
嗯，
1月8号有活动，这个什么“勿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大会，教育总结大会。1月13号，19届这个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有讲话。17号，出访缅甸。18号到云南考察，20号才做这个指示，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里头所做的这些个公开的活动里没有任何，这个在20号之前没有任何这个有关疫情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中国尚未解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武汉及湖北人民仍然遭受封城、封禁、禁足煎熬之际，对这次疫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中国政府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道歉，反而匆忙推出大国战役，对其领袖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唱赞歌。对此，深受疫情之害的武汉人怎么想、怎么看？接下来我们请听报道。
据报道呢，这本书也就是大国战役，主要是歌颂习近平这个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领导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民呢都被困在城内一个多月了，那您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有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没有感恩戴德，我们觉得他这个书既然写得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书后面的留言，是好评如潮，但是他下架太快，我们要送给他3个字：不要脸。而且呢，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那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子才是大国担当。我们说，大家都在说美国发明了梅德西韦，日本制造了15分钟的确诊仪，台湾合成了梅德西韦，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而且他还恬不知耻的要指导世界各国抗击红色肺炎。我们还有能说是疫苗没有，解药没有，要啥没有啥，结果书先出了，他们是操蛋的事一直很专业，专业的事一直很操蛋，这个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他现在无非是要表达一个皇权、一个家天下的这个才能够才需要歌功颂德，他表达的是皇权，表达的是家天下。不让讲话，所有的事情是报喜不报忧，疫情还没完， 我们还在苦苦的挣扎中，他都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这就是皇权的表现。你既然是皇权的表现，你就直接就称帝就完了，我们还好三呼万岁，干嘛这样呢？
好的，那么中国各级政府呢，看起来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和这个迅速的扩散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而武汉人民呢，是这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最想从政府那里听到什么？是他们对自己的赞扬呢，还是对人民的道歉？
我们肯定希望听到的是道歉，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明知道有传染病爆发，他们是隐瞒真相，他们最后是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居然还有一个黄姓女子从武汉到了北京，那如果这样子说来呢，封城就是一个笑话了。他只是封住了我们老百姓。
那么《大国战役》这本书呢，我们看到它盛赞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表示像武汉这样严重的疫情，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控制。对此，您在武汉，您有什么亲身感受？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前几天啊，1月29号，朱海舅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举国体制是一个伪概念，而且是非常错误的。他在战略上他是要应尽义务的，举国体制包括这些所有的筹措，所有的这个集中力量，他是战略上他该尽的义务，但是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他是有害的，他是错失战机。因为所有的事情必须要最高指挥官下了指令他们才能做，这个呢就在那个周先旺市长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很多事情他没有权限，他没法做，他的权利和他的义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是效率最低的一个体制，而且他用行政代替了法律，用行政权绑架了社会，而且他转嫁了矛盾。
那么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呢，您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最满意的是他们动用了军队来抗疫，但是这个动用军队抗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还有待商榷。另外的话呢，是武汉湖北换了领导之后，他们采取的三级防控体系，就是方舱啊，那个隔离病人啊，那个控这些对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小区的封控，对控制疫情的蔓延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是必须要肯定的。而且呢，在这个2月28号，陈一新在武汉就专门就要求了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到一线，要带领群众共同抗疫。那么呢，我也一直在提议，共产党员应该站出来，虽然这个不是你的义务，但是这是你的信仰。共产党员应该站起来干什么呢？站起来，我到今天我还在我们的那个社区团购群里面谈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市场的物价是在上涨，而且不停的在涨。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批发市场的价格是没有涨。说个最简单的，你像上海青白菜批发市场才6.5毛一斤，但是通过团购网，通过相关的那个卖到我们手上是6块钱一斤，西兰花批发市场1.75块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大白菜3.5毛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最低是4块。那么我就提议什么呢？党员都站出来，你们可以，因为社区包括社区这一级，所有的政府这一级不是要下沉吗？你们就不要高高在上，你们沉下来干什么？沉下来就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这个涨价的问题。你不要把涨价的问题转嫁给武汉市民。我们被封在城里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么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党员不是可以出来做志愿者吗？ 你们做志愿者，你们就到批发市场去把菜拖回来，你加点油钱卖给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承受，那也不至于从六毛可以涨到六块呀。
嗯，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谈什么大国战役，战什么役啊？
好的，
把所有的这个涨价的风险、涨价的那个全部转嫁给武汉市民，加重了武汉市民水深火热的感受。
嗯，
而且在这一块，他们还是不能够在行政上一刀切。本来呢，我们今天武汉群友互助平台准备供应一批平价蔬菜、新鲜猪肉，我们的新鲜猪肉刚杀的猪才38块钱已经卖出来，卖给这个送到小区。但是团购网上包括所有的这些商超，他们是卖到60到70块钱一斤，而且还是冻猪肉。冻猪肉虽然有那个储备肉，战略储备肉投到市场10几块钱一斤的，但是我们是买得到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那个武汉群友互助平台今天的因为完全关闭了这个屠宰场，就不让送了。昨天知道我们有这个事情之后，昨天晚上封了，不让我们送，不让我们参入，只允许这些有关系的政府有后台的他们来做。
嗯，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张先生您呢对这个武汉防控疫情这方面这个措施，政府措施比较满意的，但是对物价上涨现在呢是感到很不满意。那么每天我们看到每天都写封城日记的这个武汉作家方方，他就说武汉人民现在都在等待，等什么呢？先等城开，再等交代。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啊，500万难以回家的这个流浪者，都在等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那么张先生，您也是武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
是的，是这样子。我先纠正一下，这个马国强在那个验收禁收里面，这个新闻联播那个新闻记者会上他就说过，不是900万武汉人，现在封在城里面的是1050多万武汉人。
嗯，
这个是当时在记者会上的前市委书记说的。
嗯，
封在城内的武汉人是1050多万。
1050万。
我们可以牺牲封城庇护，但是需要有人负责。
嗯，
我们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不让讲话，报喜不报忧。湖北呢，湖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到目前为止，武汉的文化人在全国还是最多的。但是呢，这些人呢，有的可能是被封嘴了，有的是不敢出来讲话。只有两个在武汉的人一直在说话，一个是方方，他以日记的形式在说，但是他的日记也是经常被封。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武汉大学任教过的易中天先生，他在武汉外，他是在武汉生活过，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不停地在讲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听不到文化人说的这些话。那么如果说所有的文化人都闭嘴，都不出来说话的话，那么没有文化的社会，只有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无耻、无底线的社会。
嗯，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3月2日宣布对中国驻美国的官方媒体机构实行人员上限。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及国际记者，并表示美方将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对等。华盛顿还将对持外国媒体代表签证赴美的中国大陆公民实行居留日期限制。按照这些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中国媒体机构在美国的中国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减少到100人。蓬佩奥国务卿还说，这些机构并不是独立的新闻媒体，实际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他说，与在中国的外国媒体机构不一样，这些实体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五家实体的驻美机构为外国使团。这五家是中国的主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美国检察官星期一起诉了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为朝鲜黑客窃取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虚拟货币洗钱。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显示，中国公民田莹莹和李家东被控合谋洗钱罪和非法经营汇款业务。检方指控称，朝鲜黑客在2018年侵入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窃取了价值近 2.5 亿美元的虚拟货币，随后通过几笔交易洗钱。司法部表示，黑客使用伪造的照片和身份来逃避审查，并使用被盗所得的朝鲜其他黑客活动购买工具。除起诉书外，检察官还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追回被盗资金。财政部还对田莹莹和李家东的多个加密货币地址实施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超级星期二即将到来，外界认为这会是进步派桑德斯和温和派拜登的对战，而同为民主党温和派宣布退选的布蒂吉格和克洛布查尔预计将全力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温和派选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介绍有关的情况。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即将到来的这个超级星期二有什么样的看点？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3月3号呢是美国14个州美属萨摩亚以及这个海外的民主党选民党内初选投票的日子。那在这一天呢，将会产生决定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1/3的党代表票。其中呢，加州还有德克萨斯州将会产生415张以及228张的党代表票。目前呢，桑德斯在这两州是的民调当中是占优势的地位。那另外呢，在上个周末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结束之后，前副总统拜登首次取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同为温和派的布蒂吉格还有克洛布查尔，他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是纷纷宣布退选，并且表示呢他们预计他们将会在星期一的一场拜登的造势晚会上会宣布他们支持拜登，巩固民主党选民的选票。那另外呢，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他在前三场的初选当中都是处于一个气势如虹的这个态势。那这令温和派的民主党担忧，一旦他获得了这个提名呢，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在11月与特朗普的对决当中落败。另外呢，桑德斯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说，他的成功显示出民主党人从2016年之后呢，已经是逐渐的左倾，并且呢正在吸引更加年轻的选民。此外呢，有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的温和派如果想要击败桑德斯的话呢，那么温和派的参选人必须要众星拱月，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几位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he has some strength.
我认为他有些实力，他有很好的核心人脉，无论他在哪里，都会跟他在一起，而且他可能会表现甚佳，或在下一个州排名第二。因此他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
如果把初选初期的温和派选票加起来，会显示更多的人投票给温和派。要想温和派或主流候选人获胜，所有的温和派选票必须凝聚起来支持同一位候选人。
他们将可以拿桑德斯和他过去的一些立场向全民医疗保险来做文章。因此我认为让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人在竞选排行上领先，是共和党在政治运作上的更大目标。
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一天呢，前纽约市长同时也是立场温和的布隆伯格，他也将会投入民主党初选的选战。他目前在民调当中是排名第三名。我们知道布隆伯格他在美国数十个还没有举行初选的州呢，他已经花费了$5亿以上的广告费用。另外呢，他甚至在3月1号晚间的黄金时段，在美国的两大电视网当中呢，是投放了3分钟的演说广告。他的名字呢，将会在超级星期二当天呢，是首次出现在选票上。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现在已经达到42例，死亡1例。与许多国家的疫情迅速蔓延相比，台湾的疫情防控成效令人刮目相看，也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感谢和称许。不过有分析认为，台湾政府在诸多行政决定上仍然有改进空间，未来疫情减缓后将会严重考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与台湾政府的政治决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2019年新冠病毒疾病已经蔓延到40多个国家及地区，亚洲以及欧洲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形势相当严峻。台湾通报的最新确诊案例远远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伊朗、意大利等国的病毒案例。台海两岸民间一向往来频繁，台湾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和死亡案例之低，显示出台湾的疫情管控有相当成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全玉泰26日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说，台湾处理疫情非常果断，迅速因应，值得日本效法。台湾感染病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民医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为止台湾的防疫工作在亚洲算是做得相当不错，因为病毒传播被相当有效地阻挡住。他说，台湾遭萨斯病重创的经验对这次防疫工作有很大影响，因为萨斯后台湾的防疫工作架构比较健全，医院病人的分流，第一线医院、第二线医院和后送医院如何分工，专责医院的开设以及看诊时该使用何种防护装备等都有清楚规定。黄立民表示，病毒刚发生之际，台湾就立刻减少与大陆的航班往来，因此能够及早在边境挡住病毒进入台湾的机会，这使得疫情控制变得容易许多。他说，政府决定阻挡大部分来自湖北和武汉的人入境，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此外，这两年来到台湾观光的陆客人数大减，也降低了病毒进入台湾的风险。台湾在追踪病毒来源和控制扩散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台湾星期四把新冠病毒防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一级开设，针对疫情超前部署。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担任防疫指挥官，以强化资源整合、中央与地方合作等等。同时，政府准备$20亿的资金应对疫情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对新冠病毒的医疗防疫工作可圈可点，但是医疗层面以外的诸多防疫决定应该由政府做出决策，不应该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一个人来承担所有责任。张静说，
就面对疫情应变处置来说，中央疫情应变指挥官的表现，就医学观念而言呢，就算是有些部分见仁见智存在的争议，但表现来说呢，仍然值得肯定。但防治跨境疫病系属于应对非传统威胁的国家安全问题，将整个重任呢放在医疗专业首长身上，没有提高到整个行政团队层级，让开学、复工、宗教集会、交通跟入境管制的措施引发社会争议，确实仍然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此前台湾各地出现口罩荒乱象，如何把滞留在武汉的台湾人接回台湾，也引发两岸政府互相严厉指责。2月3日，第一架返台包机从武汉撤回了247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大陆籍贯的配偶。 由于这架包机上有一名确诊病例，致使医学界发起拒绝无限制包机回台的联署行动。台湾还出现了反对后续包机撤离滞留在湖北台湾人的声浪。大陆配偶占包机名单以及包机名单决定权等等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使得原本应该是人道救援的撤出计划沾染政治尘埃。至今后续包机仍然无法成行，在武汉的台湾人家属为此向政府进行抗议。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目前一些防疫举措很可能为日后的两岸关系带来严重挑战。张静说，
本次疫情管控啊，算起来啊，尚属理想，实在是因为啊，在初期呢，以断然的态度来管制交通跟入境，特别是针对啊，大陆、港澳以及金马小三通，确实是重要因素。但是呢，这种事情是断时容易啊，复时难。未来在疫情逐渐舒缓、风险随之降低以后，在何种时机与通航的条件下恢复原状、重新通航，那个时候啊，将会更严重考验两岸关系与政治的决心。
疫情管控举措在台湾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网上有人不断赞许防疫人员的努力与辛劳。旅居马里兰的李女士结束在台探亲一个半月，上个星期刚刚回到美国。她对美国之音说，在台期间她观察到台湾疫情信息非常的迅速透明，口罩荒之际，台湾民间原本已经停业的口罩厂商不计利益立即联手复产，疫情防控工作者尽心尽力为民众付出，民众不吝惜地表达感激之心。他感觉这场病毒似乎把台湾民众凝聚在一起了。李女士说，
我真的看到说急难当头哈，然后就看到台湾人好像就突然醒了，不再去吵那些啊，然后八卦乱喷啊，大家就好像就有一个共识出来了，就是我们做的真好，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对的。那个共识哈，就不再无谓的这种权力斗争，然后利益冲突，而对于说大家一起来台湾守住的那种底气就出来了。
李女士说，这场病毒其实给她带来惊喜。因为他看到人们彼此关怀和睦，让他更珍惜台湾的民主与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志愿者是美国的大小竞选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也是参选人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今天我们要跟着一位志愿者去看看他如何通过挨家挨户的敲门，将胜利的希望带给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从挨户敲门到打电话，这些民主党选举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和选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需要领导层的改变。
特朗普是终极目标，是我们正在对抗的人。我认为这是这次初选的核心所在。
我也赶上了绝不要特朗普的风潮。
加利福尼亚州以往在六月举行初选，这次跟从前的选举过程不同的是，今年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可以提早投票，这对决定在十一月对抗特朗普的民主党人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加利福尼亚州最受欢迎的似乎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支持免费大学教育和政府资助的全民健康保险。
他了解无能为力的人的处境，他一辈子都在声援这些人。
作为埃塞俄比亚移民之子，贝萨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而他的父母则不是。
长久以来，我的父母对政治不关心，这是由于他们目睹过政治有多糟糕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富裕，我们有许多机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桑 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有一个优势，他从前曾经在这里竞选过，2016年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相形之下，前纽约市长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是竞选总统的新手。不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优势，他有能力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这是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马克·巴尔达萨雷说的观点。
他是个为加利福尼亚州量身打造的参选人，因为如果你能够从现在到选举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电视广告上，哇，你知道这是别人没有的巨大的优势。
布隆伯格自筹资金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在早期的初选周参与竞争，而是专注于超级星期二。政治策略师比尔·卡里克说，这是非常规的策略。
他的整个理论是跳过前面的四个小州，直接到3月3号的那些州，在那里一鸣惊人。
布隆伯格通过电波和互联网一直铺天盖地地打这样的广告，他似乎改变了一些选民的心意。
有了他和他的广告，让人觉得你可以相信他。
亿万主席觉得布隆伯格的财富让他成为有魅力的候选人。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金钱能够继续选下去的候选人。他相信多样性，他坚决支持他。而且你知道，在如此两极分化变幻不定的时代，这就是你们需要的那种总统。
巴尔达萨雷说，参加初选投票的加州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中大约半数是非白人，由于许多选民还没有做出决定，参选人将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为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俄罗斯警察大举搜捕当地华人，招致中国不满。俄罗斯高管则辩解说，没有对中国人歧视，中国理应理解配合。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的华人遭遇像当年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两国交往中的阴暗龌龊这次浮出台面，中俄关系或许会受到冲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月27日去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针对许多中国人在莫斯科街头被警察搜捕引发中国不满一事辩解。索比亚宁说，俄罗斯不歧视中国人，请求中国理解配合，俄罗斯真心同情遭遇病毒感染的中国人。他说，从2月22日起，有80名中国人违反了防疫隔离方面的法规。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疫措施，停飞大多数航班，关闭两国的边界，禁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还警告要把携带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疫情期间把中国人挡在门外，但却允许到访过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因此，与别国相比，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被认为最为严厉。当中国疫情趋缓时，俄罗斯针对中国的防疫措施反而进一步加紧。俄罗斯媒体报道，从2月19日起，莫斯科地铁、公共交通系统都接到命令专门重点检查中国人，官方还特别印制了中俄双语表格，让那些被抓到的中国人填写，内容包括住址、何时抵达俄罗斯、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俄罗斯警察同时在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拦截和检查中国人的证件。一家当地媒体报道，警察会对中国人牌照，如果警察认为证件有问题或是没有携带证件，中国人将被带到警察局，接下来有人会被强行带到隔离中心，也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处罚。在华人集中的当地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人人自危和人心惶惶的气氛，有人因为出门倒垃圾或是上学或是前往机场的途中被警察抓到隔离中心， 警察有时还会半夜去中国人集中的宿舍敲门。警察和防疫官员还会带上救护车前往中国公司办公的写字楼搜捕中国人。但也有华人称，遇到检查时，警察态度有时较为客气和蔼。同时有华人抱怨隔离中心条件恶劣，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所谓的隔离仅是每个人的睡床之间用帘布隔挡，而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戴口罩和手套。更有人指责他们被强迫签字画押，会被驱逐，五年之内被禁止入境俄罗斯，那样将会打击很多已经交学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或是在俄罗斯投资经商的中国人。一名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俄罗斯妇女在社交网络上撰文说，抵达莫斯科后，每人都会被迫签署一纸自愿隔离命令。她回家休息第二天仔细阅读条文，内容十分荒唐，其中没有提到隔离期间如果需要出门购买食物，去买药时该如何处理。在莫斯科的一些华人认为，这纸隔离命令为警察搜捕中国人提供了合法依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为此在2月24日召回莫斯科市政府，提出俄罗斯应该避免执法过度，不应该歧视性地针对中国人，更应该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人所受到的遭遇在当地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人赞赏支持，主张应该全部驱逐中国人，有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照片，内容是禁止中国人和法西斯进入的标语，背景中中国国旗的五角星被冠状病毒取代，还有人批评中国大使馆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也有人批评俄罗斯排外和种族歧视，还有人认为当中国疫情趋缓，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加剧时，俄罗斯不应该仅搜捕中国人，更应该关注俄罗斯本地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和伊朗人。也有评论认为，警察过去检查中亚劳工移民证件成为一种收入的手段，中国人相对富裕，警察所获的收入会更高。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大使馆的召回信函由经常批评中国的俄罗斯新报，而不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其他俄罗斯官媒发表。新报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媒体，所有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退役的克格勃军官财阀列别杰夫。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大使馆的那封召回信函语气激烈，反映中国的不满，世界各地反感中国情绪高涨，这封信函是中国抵制这股浪潮努力的一部分，但两国未必会因此交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不满都集中在民间和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官方下令由国家推动专门针对中国人采取系列行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莫斯科的警方动用莫斯科的人脸识别系统追踪，最后找到了一名无辜的中国妇女。他说，俄罗斯社会很多人本来就对中国充满戒心，这个力量会被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人在俄罗斯的遭遇让人联想到当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但犹太人那时没有国家，而中国现在则宣传自己已经是强国。尼克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持续下去，他们很快会要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都得像当年犹太人那样佩戴特殊的标记，标明自己是无害的中国人，或是把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区别开来，因为俄罗斯人无法分清这些亚洲人的面孔。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表示，终于获得了能够开发疫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株，但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疫官员和病毒专家 二月初曾经访问中国，试图获得疫情的第一手资料，但中国不让他们参观医院和接触病人，也拒绝提供病毒株。中国仅用一些华而不实、各唱两国友谊的空话打发他们，这让俄罗斯非常不满和失望。有俄罗斯病毒专家透露，2003年的 SARS 病毒期间，俄罗斯同样无法从中国，而是从德国和美国及时获得了病毒株。有人怀疑，俄罗斯获得病毒株之后，可能会抢先研制疫苗，那会让中国被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组织了抗议活动，声援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呼吁国际援助的两名中国护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墨的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郑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两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他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他发表公开信后在两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两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林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姚佳还说，很多医护人员是被迫参与救援的，政府完全不在乎普通老百姓的安危。
很多进了红区的医生，他们收治的病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关系户，包括他们的领导的家人，或者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家人。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他几乎是得不到那个救治的，到医院去排队的话估计2-3年。所以很多外籍的人，除了武汉的人说，为什么他们武汉人要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得不到救助，根本都得不到救助。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听的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民主人士李兴在加密通讯软件电报上创立了一个叫做翻墙会的组织，他从武汉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大部分的医疗物资和药品并没有分配到医护人员手里，
很多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被他们用作这个给军队啊以及一些个警察什么的维稳的人用了。因为说句让人心寒的话，一个中国人死了，老百姓死了，地方还是细胞子管， 但是如果维稳的人死了，军队的地方大肆穿插了，他没有办法维稳了，这个地方就不属于旗袍子，老百姓的自由了。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他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